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099回。韩立嘴角这个时候泛起了一丝欣喜，单手一招之下，原磁极山呢，立刻辉光闪动的飞快的缩小，终于化为了数寸大的迷你体型，向空中击射而去。只是一个闪动啊，黑色小山呢就没入到了韩立袍袖中，不见了踪影。韩立这番收宝的举动奇快无比，等流水二人反应过来的时候，太乙青山呢已经稳稳地落入其手中了。这让流水儿和石坤一怔之后，不禁互相看了一眼。以这二人的阅历，当然也猜出了太乙青山的真实的来历。要说心中对此宝没有什么想法，那自然是不可能的呀。但是他们却没有料到韩立动手如此之快，几乎近至呢刚一破去的瞬间，就毫不犹豫地收去了此宝。二者神色这个时候都有一些诧异了呀。这件宝物对韩某有些用处，而下方众宝肯定极多，想来二位道友不会介意在下先收取此物吧。韩立目光闪动了几下，冲石坤二人微笑着说道，既然此宝对韩兄有用，那就尽管拿去好了，小妹是没有什么意见的。刘水儿神色很快地恢复如初，并嫣然一笑。石某虽然对此物也有一些兴趣，但是韩兄既然先一步得手了，在下也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石坤脸色变了几下之后，也苦笑一声说道，那韩某就多谢二位道友相让了。韩立冲二人一抱拳，笑吟吟地说道，哎呀，这只是小事，眼下既然已经破开了禁制，我等还是尽快的进入里面寻到宝物要紧呢。只要我等真能和家师和段前辈找到那几样东西，出去之后呢，自然会有莫大的好处的。刘水儿神色一凝地说道，随后呢，他也将灰色幡旗一收，就化为了一道蓝光，向下方的孔洞室击射而去。石坤见此呀，也不敢怠慢地化为了一团黄光，紧随其后。韩立呢，显得是不慌不忙，抬头冲四周啊，双目微眯地扫视了一遍，确定的确没有什么问题之后，才身形一动地徐徐地向下飘去。而这个时候呢，刘水儿和石坤呢，早已经是遁光一闪，先一步地遁入到了洞口之中。韩立不动声色地一飞入到这个巨大的乳白色的孔洞中，四周呢突然浮现出了一团团艳丽的霞光，往其身上一卷而来呀。他心中一惊，身上青光一闪，一层晶莹光照一下子将其护在了其中。但是那些艳丽的霞光一顿之下，马上呢又凝聚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符文，然后呢就围着这韩立滴溜溜一转，竟形成了一个小型的五色光阵。他呀正好身处这个光阵中心处，随之呢光阵是嗡鸣声一响，阵阵的空间波动是浮现而出啊。韩立见此情形，脸上表情反倒一松，双手倒背之下，并未有出手击散此光阵的意思。果然下一刻呀，光阵蓦然五色灵光大放，韩立只觉得四周的景色呢略一模糊，头略一眩晕之下，就一下子从光阵中消失了。下一刻韩立啊眼皮一动，睁开了双目，发现呢自己身处一处陌生的高台上。整座高台都是用巨大的青石修建而成，表面呢还有一些花纹，但是谈不上什么精美，给人一种粗犷的原始的感觉。而他足下是一个直径不过两丈的传送阵，不远处呢就有一个斜下的阶梯直通台下处。韩立目光只在传送阵和石台上扫了一眼，就马上呢朝四周仔细望去。他此刻呢仿佛身处另一个空间中，空中不但太阳高挂，万里无云，蔚蓝异常啊， 四周地面更是遍布各种奇花异草，还时不时的有那么一股股的清风吹过，带来阵阵的花草之香。不过这一切啊，都不如高台附近一座数百丈高的小山更引人注意。此山虽然说不高吧，但是遍布十余里之广，并且山势奇特异常，整座山峰从上至下竟垂直般如同刀削的一样陡峭啊！山体淡白无奇，但是从山顶之上银光刺目，竟有一座紫蒙蒙的巨大的宫殿几乎占据了整座山峰的顶部啊！韩立目光一凝呢，上上下下打量了此宫殿好一会儿，这才视线一收，目光呢又回到了石台阶梯下的草地上。在那里刘水儿和石坤呢静静地一动不动了，仿佛也在仔细地望着山峰上的紫色的宫殿。韩立神色一动之下，身形一晃就要直接腾空而起飞下石台，但是他双足啊刚一离地数尺，那身形就一阵猛然落回了地面，双足一落到法阵中竟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巨响啊，让整座石台都为之晃了几晃。他的身体仿佛一下子变得沉重无比起来，韩立一抬手臂再往虚空挥动了几下，但是轻飘飘的并没有感到有什么异样。他脸上一丝惊讶之色一闪而过，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体表青光一闪，身形徐徐的就悬浮而上。但就在那双足啊刚一离地不过尺许的时候，一股巨力突然丝毫征兆没有的压到了其身躯上，韩立身形呢微微一晃，马上就若无其事了，但其脸色不禁为之一变。他也不说话呀，凭借着强横的肉身，身形呢继续缓缓地向空中飞去。当双足离地超过二尺的时候，身形再为之一颤，体表青光也一下子剧烈地闪动了起来。虽然说这一次呢韩立面色没有什么变化，但是眉头不禁皱了一皱，随后呢目中蓝芒一闪，向自己的身上凝望了过去。只见在灵目神通之下，他身躯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一道道淡黄色的光霞缠绕在身上，以其护体灵光的威能啊，竟然也没有办法阻挡这些光霞分毫啊。这个时候石台下方的石坤回首了过来，并冲韩立苦笑着说道，韩兄啊，你也发现了这里净空禁制似乎和普通的禁制不太一样啊，每离地一尺禁制之力就会加重一倍，我也只不过能飞到七八尺高就再也没有办法承受了呀。每一尺高度增加一倍的禁制之力，这禁制呢还真够霸道的，若是腾空飞离地面数丈以上，恐怕就是圣族存在也是没有办法承受此种巨力的吧。韩立缓缓地说道，接着身上青光一闪，重新落回到了地面。缠绕其身上的黄色光霞呢，在他双足重新踏上地面的瞬间，就一下子诡异地消失不见了。以石道友这般强横的肉身，也不过可以离地七八尺，我等这样的普通的上足恐怕离地三四尺就是界限的顶点了吧。刘水儿也头也不回地说道，其目光呢仍然丝毫没有离开远处山峰上的宫殿分毫。韩立听到这二位之言呢，脸色呢也是有些凝重，但是略一思量之下也就不再说什么，从法阵中走了出来，并沿着阶梯呢走下了石台，来到了石坤和刘水儿的身旁。看来山上的宫殿应该就是存放宝物的地方了，二位道友还等什么呀？韩立淡淡的直接问道。此地竟然还有其他禁制，自然需要慎重一下呀。刘水儿呢终于回头看了韩立一眼。有其他的禁制，这才说明此地真有重宝的。不过既然是净空之类的禁制，按照常理来说危险应该不大的。韩立一笑说道。 韩兄也知道这是按常理来说的。此地主人既然可能是真仙界仙人，又怎么可能按常理来推算呢？刘水儿不禁轻叹了一口气。二位道友若不冒险一试的话，在这里光看不动，根本不可能取宝的。如此的话，我等又何必冒着这么大的风险到此地来呢？韩立目中金光微闪，不客气地说道。韩兄此话甚有道理，附近还有狡赤人徘徊，也不容我们过于耽搁时间的。石坤似乎再也没看出什么危险来，但是对韩立之言赞同起来。既然二位道友都如此说了，那小妹也没有什么意见。好，我们走吧。刘水儿脸色变幻几下，最终的暗自心一横，也就答应了下来了。听到刘水儿也不再反对，石坤哈哈大笑啊，突然袍袖一抖，顿时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呢从袖口中激射而出，但是刚一离开袖口啊，就立刻重重的坠落在地面上，赫然呢是一只黑色巨狼状的精铁傀儡。此地禁制竟然对法器同样有效，刘水儿一声低呼啊，神色有些难看起来。如此的话，若是面对什么意外的危险，他就只能本身法力和秘术也去抵挡了。韩立见此呢，也是面色一动，心中呢多了几分谨慎出来。石坤却是哈哈一笑啊，蓦然身形，大步率先向山峰走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相对普通的修炼者，在都无法动用法器宝物的情况下，他的肉身强横自然成了一大杀器，那是大占便宜的。韩立微微一笑，也脚步一动跟随了过去。刘水儿那眸光一转，也无声无息的呢跟了下去。面对他们山峰方向，有一条接近笔直的山道直通峰顶处，此道全都是一节节丈许宽的白色石阶组成，远远的看去犹如一条白蟒趴伏在山峰之上，让人看了颇有一些触目惊心呢。不过韩立三人纵然不敢离地飞行，但是肉身强大也是远超普通存在，倒是呢也不会畏惧这条山道的危险的。三个人先后踏上了阶梯，直奔山顶而去。但是为首的石坤脚步刚一踏上第一层阶梯，神色就一下子变得有些奇怪起来，但实际其脚步丝毫未停啊，一步步的向山上走去，但是速度却一下子变得有些缓慢了，远不像开始的时候那么迅速。后面的韩立注意到此景的心念一转之下，自然有些奇怪了。不过当他的一只脚也踩上了白色石阶的一瞬间呢，也就一下子恍然大悟了。石阶上一下子凭空多出了一股吸力出来啊，让其双腿一下子变得重若万斤，着实有些吃力啊。而且当多走了几步之后呢，也就立刻发现这些石阶竟然一阶比一阶产生的吸力都大上那么一点，虽然说这点增加在几阶石阶间微弱到了几乎无法发现的样子，但是只要一想从山脚到峰顶多达万阶的石阶，就足以呢让人毛骨悚然了。不过好在啊，这石阶呢只要站在原地不动的话，从上面产生的巨大的吸力就会一点一点的削弱，甚至呢时间再长一些都可尽数散去的模样。韩立心中暗暗称奇啊，但对此呢却并没有怎么放在心上。以他修炼繁盛真魔功后的肉身强大，就是普通圣族恐怕也要有所不及的。这些石阶纵然古怪，他自问呢足以丝毫不停地走到峰顶的。至于石坤呢能否也能不用停歇地办到此事， 那就看其先前展示肉身的强横程度是否还另行隐瞒了一些实力。至于刘水儿此女呢，若没有其他的手段，单凭肉身之力绝对没有办法一气儿走到宫殿处的。心中如此思量着，韩立足下未停地向上走了十几阶之后，一回头向后扫了刘水儿一眼，此女身形一动不动地停在了第一阶石阶上，仿佛正在思量着什么，但是闪动的眸光明显地透露出了愤怒至极的表情。显然此女呢也明白了自己的处境，心中自然是惊怒异常起来呀。虽然说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但是显然呢，谁早一步到达宫殿处，自然呢可以抢先一步的取得宝物。如此的话，此女自问和石坤二人相比呢，自己的机会实在是不多的。不过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刘水儿也并不是真一点办法都没有的呀。她只是略一思量，就手掌一翻转，手指间呢多出了数张颜色各异的符箓，一张黄蒙蒙的印章银光闪闪，还有一张呢则是赤红之色。噗噗噗三声传来呀，三张符箓刹那之间拍在了女子的娇躯上，爆发出了三团颜色各异的光芒，一闪呢没入其身躯中，随即黄银红三色灵光立刻在刘水儿身上是荡漾开来呀，散发出了惊人的灵压。这三张符箓竟是三种不同的辅助符箓，可以从力气、经脉等不同的方面同时激增加持人的肉身的强度啊。有了这三种神通的加持，女子呢也不再迟疑，向山上迈步前行。韩立呢目睹此景，脸上并没有流露出什么异色出来。辅助符箓的东西虽然神妙，但对他们这等高阶的修炼者来说其实是十分鸡肋之物。平常主修法力的普通的修炼者自然不会对这等加强肉身的符箓有什么兴趣的，平常对敌呢也根本用不上此物辅助什么。对主修修炼的存在来说，这种类似金刚符的辅助的符箓，相对本身强大的肉身来说也根本是可有可无的。毕竟修体之人原本就已经将本身的肉身潜力大幅度的激发过的，就算动用再高阶的辅助的符箓，也不可能出现一道符箓加身还可再激增肉身强度数倍的事情。即使罕见高阶辅助符箓能增加炼体者一两成的程度，已经算是难得的好事了。故而平常修炼者即使贴上再多的辅助的符箓，加持后的效果呢也是远远逊于炼体者本身的肉身强大的。韩立本身也是精通符箓之道，自然对这一切呢是清楚无比的，故而对此呀毫不在意，仍然不慌不忙地沿着阶梯一步步地而行啊。三人就这般一前一后各自拉开了些许距离呢，往山顶攀登而上。一开始的时候，纵然从石阶上传来的禁制之力越来越重，刘水儿和石坤明知只要停下滞留片刻就可以让吸力大为减轻抵消，却均毫不犹豫地继续前行啊。一口气儿的功夫呢，三个人就通过了山道的三分之一。不过这个时候韩立等人的情形却大有不同了。最前边的石坤呢下身双腿沉稳有力，仍向上迈进，但是胸膛却有些微微的起伏，并且额头呢开始隐隐地出现了一些汗渍痕迹出来。在中间的韩立啊浑身肌肤开始化为了淡金之色，但是脸上神色仍然平静，看不出丝毫的吃力之色。至于最后面的斗篷女子，虽然看不清面容分毫，但明显呢其脚步走得越来越慢，并且每一步迈出之后娇躯都会微微颤抖不已，身上的三色加持灵光也是忽暗忽明， 仿佛呢随时都会溃灭一般的。显然此女即使有着灵符加身，也明显的没有办法支撑太久的样子。刘水儿自己也很清楚此事，美目中无奈之色不断闪过。终于呢，在上前攀登了二三百阶之后，此女一声轻叹，先足一顿地停在了原处。韩立没有回头，神念的也感应到了这一切，面容微微一动，但是足下丝毫停留之意都没有啊。接着石坤和韩立又前进了千余阶，终于走到了整条山道的中间处。石坤脸上热汗开始滚滚而下，每一步迈出踩在下一阶上都让地面的是微微一震，身上的黄光连闪之下，神色再不见轻松之色。这位石简族大汉同样的用神念一直观察着身后的韩立。此刻的韩立呢，除了身上的金光凝重了几分之外啊，无论神色还是动作，竟还和开始上山的时候是一般无二，仿佛丝毫没有受到足下禁制的影响啊。难道这个人也是高阶修体者吗？并且肉身的强横还在我之上？连石坤的心中这个时候也开始感到了一阵骇然呐。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00回。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0回。落在最后面的刘水儿，在休息了一会儿之后呢，服用了一些恢复体力的丹药之后，也再次的抬足前进了。大汉心念急转，感觉自己的双腿呢是越来越慢，足下的吸力仿佛泰山一般的沉重无比呀，并且浑身的骨骼呢都隐隐的传来了嘎嘣嘎嘣的爆鸣之声，可见呢肉身的负担之大。随着石坤前进速度大幅的下落，韩立呢却步伐如一，终于在一盏茶的功夫之后赶上了大汉和其并肩而行了。韩立一扭头啊，冲着大汗淋漓的石坤是微微一笑，就迅速的丝毫不减的赶超了过去，在看似轻易的几步之后，就和大汗呢拉开了距离。大汗一咬牙呀，身形突然一顿，双足一下子死死的盯在了原地，然后双目盯着韩立的背影，神色阴暗不定起来。眼见到啊，韩立片刻的功夫之后又走出了百余条石阶，但是身影呢仍是丝毫不见迟缓。石坤面色有些发青了，他抬头望了望山顶处的紫色的宫殿，又用神念呢感应了一下山下缓缓赶来的流水儿，眼角跳动了两下之后，蓦然之间呢从怀中摸出了一颗血色的小瓶出来。小瓶呢通体是晶莹血红，表面竟然贴着数张寸许大的迷你的符箓，显得是神秘异常啊。石坤不再犹豫的冲手中之物张口一吹，顿时一股黄霞一喷而出，在血色小瓶的表面一卷之下，那几张符箓呢就自行的脱落而下，轰的几声闷响传来呀，这些符箓就此化作数团的灵焰，消失在了虚空中。符箓一除啊，那瓶盖立刻一飞而开，一股血蒙蒙的光焰立刻从瓶中一喷而出，里面隐隐包裹着一颗血色的丹丸。石坤对此早有预料啊，口中用力一吸，顿时一股吸力凭空产生，一下子呢将那颗丹丸吸进了口中，顺着喉咙咽下了腹中，丹药几乎瞬间溶解，化为了一股热烈，是直冲丹田和经脉各处。韩立虽然说在前边快步而行，但是自然注意到了石坤的举动，心中为之一动。结果呢，就见大汉在丹药服下去的片刻之后，脸上一下子浮现出了异样的血红， 接着体表原本灰白色的肌肤一下子就变得鲜红欲滴，并一下散发出了异样的高温，散发的灵光呢也一下子由黄光变成了红黄相间的诡异之色。随之就见石坤口中一声低喝，额头突然蹦出了一根根粗大的青筋呐、啊！同时呢，脖颈一下子粗大的背许，接着身形狂胀了起来，化为了四五丈之高。身躯巨大后的石坤，毫不迟疑的猛然一步迈出，轰的一声闷响过后，竟然一下子直接横跨两阶而来呀！如此一来呢，石坤竟以一种比开始时还要快上些许的速度直奔韩立，大步追去。韩立见此情形啊，目中金光微微一闪，显然呢石坤动用了一种损及自身元气的秘术，否则有此种神通的话，一开始呢就会动用了，又怎么会拖到现在才动用的呢？心中如此思量着，他也不敢怠慢，当即深吸了一口气，单手一掐诀，体表金光一下大盛啊，接着肌肤表面呢浮现出了一块块的金色的鳞片。最后韩立在单手一抬，往脑后一摸，扑哧一声过后，一片金蒙蒙的霞光一下子从背后冲天而起，然后在一凝之下呢，竟化为了一个三手六臂的金色的虚影。金色虚影刚一现身而出，就立刻光芒一闪的往韩立本身法体上一扑啊，顿时呢他面上一股赤金之色一闪即逝，身上金色鳞片一阵异样的光芒流动，竟突然凝结出了一套有些模糊的金色的光甲，是紧紧的套在了身躯之上。随后韩立足下脚步一动，行动间竟同样比先前的快了三分，仍然和身后巨大化的石坤保持着眼下的距离。后面二人见此呀，自然全都是大吃了一惊，不过无论石坤还是最后面的流水儿，也都已经呢神通尽出，也只能按照自己的步伐呢一步步的向山上走去。韩立一被自身法相所化的金甲罩住之后，显然肉身呢一下子被加持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速度啊，虽然不能说健步如飞，但是足尖一动之下就轻飘飘的到了下一阶的石阶上。纵然身后石坤心中大急呀、啊，也只能是目睹韩立身影在前边渐渐远去，将距离呢拉开的越来越远。当一顿饭的功夫之后，韩立身形竟直接领先石坤四五百阶后，石坤却没有办法保持眼下的速度，步伐呢不得不再次的放慢了下来。只是这一次呀，石坤呢不光是脸上大汗淋漓了，那身上也腾腾的冒出了阵阵的白色的雾气，仿佛整具身躯呢都成了一个大火炉一般，看起来是着实惊人至极呀。不过不光石坤步伐又慢了下来，前边的韩立呀也是眉头一皱之下呢，也终于有些承受不住眼下的巨大的吸力，双足也为之一缓了起来。这个时候的韩立距离峰顶处也不过二三百阶而已啊，但是他却郁闷地发现，下面的石阶每攀登一步，巨大的吸力远远地超过了以前的递增的速度。即使呢像他这般拥有还在一般圣族之上恐怖肉身之人呢，竟然也感到有些吃不消了。再往上走了百余阶之后，他身形一顿，步子已经变得是奇慢无比的呀，几乎走一步需要将身形的稳一下才能继续的抬腿向上。而这个时候呢，后面的石坤和流水早就再次的停在了原地，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韩立一步步的接近峰顶处啊。当韩立终于走到最后十余阶之后，地面产生了巨大的吸力，让韩立都开始心惊胆颤了，套着的金甲更是颤抖不已呀、啊，一副呢随时都可能溃散开来的样子呀。韩立无奈之下，只能在山道尽头近在咫尺的地方不得不停了下来。他 他等足下的吸力开始减弱到一定程度，然后才再迈出一步去。接着呢，又停留了好一会儿。就这样，最后十余层石阶竟然花费了韩立半刻钟的时间才最终走完了。几乎在双足刚一踏上峰顶的瞬间，韩立只觉得足下吸力呢一下子就不复存在了，身躯呢更是变得轻巧至极，仿佛不用任何的法力就可一大步直接飞了起来。韩立长吐了一口气，身上的模糊的金甲也瞬间的一闪消失了。一回首朝山下望了一眼，只见石坤这个时候呢还在数百阶之外，大口的喘着粗气的望着韩立，一脸的郁闷之色，而流水儿还在两千阶外，只能看到一个小黑点而已啊。好在二人呢知道，虽然说让韩立占了先机，但是这紫色宫殿如此之大，并且谁也不知道这里面呢是不是还有什么厉害的禁制啊，倒也并不惧怕所有的宝物都被对方是一鼓而空啊。韩立是微微一笑，知道这两个人来到峰顶处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也不说什么，回转身子朝面前的紫色宫殿望了过去。在离他数十丈外处啊，赫然一扇二十余丈高的殿门耸立在那里，此门紧紧关闭，表面有着数十颗颜色各异大晶石镶嵌其上，在边缘处呢则镶嵌有密密麻麻的复杂的花纹，顺序有序的排列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韩立在殿门上仔细的扫了数遍之后，目光一闪之后，脸上闪过了一丝惊讶之色。他才发现，那数十颗拳头大的晶石呢，竟都是稀奇异常的极品灵石，甚至明显的比灵界的极品灵石还要纯净一筹的样子。韩立口中发出了低低的啧啧之声，目光一挪之下落到了殿门旁边的紫色宫墙上。这些不知道用何种材料修筑的围墙不过是五六丈高啊，但是本体呢散发着紫蒙蒙的怪异光芒，表面还印着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淡银色的符文。韩立嘴角一翘之下，一眼就看出了这些符文正是他已经熟悉异常的银科文呐。此地果然是真仙界仙人所见呐。韩立面上看似平静，但是心中呢是剧烈的翻滚，看向了宫殿的目光不禁渐渐的火热了起来呀。纵然说他身怀各种异宝，并且从踏上修炼之道以来呢一直各种奇遇不断，但一想此宫殿可能有仙人遗留的宝物，心中那股兴奋仍然有些难以自已啊。难怪彩流英和段天任二人这么肯定，此处一定有助他们突破圣阶瓶颈的丹药啊！想以真仙界仙人的大神通炼制一些对下界之人有用的丹药，那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了。不过韩立啊，毕竟他不是普通之人呢。定了定心神之后呢，整个人就再次的冷静了下来。往紫色宫墙上方望了一眼，忽然单手一抬呢，伸出了一根手指冲虚空中一点呢，顿时一声霹雳过后，一道淡金色的电弧浮现而出，一个闪动过后就直奔宫墙上空一击而去。诡异的情形出现了，金色电弧刚一射到紫色宫墙看似空无一物的上方，忽然呢一阵悦耳的天籁般的乐声传来，随之呢紫光一闪，金色的电弧就泥牛入海一般的消失了。韩立眉头皱了一皱，即使刹那间的动用了明清灵目，他也丝毫看不出那紫光的玄妙之处。至于神念扫过去呢，更是一飞到宫墙附近便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给一弹而回，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宫殿中分毫的。轻叹了一口气，韩立打消了 从围墙上过去的打算，重新将目光落回到了宫殿大门上。相比一旁的宫墙上的神秘的禁制来说，虽然还是走正门的稳妥一些，不过他虽然未能从殿门上看出有什么异样出来，但是自然不会就贸然的亲自去开此门的。韩立略想了一想之后呢，单手一拍手腕上的储物镯呀，顿时呢一团青光一飞而出，但是马上又狠狠的坠落地面上的，却是一只身高两丈的巨猿傀儡呀，四肢着地的趴伏在地面上，似乎被净空之力摔得不轻的模样啊。韩立见此情形啊，眉梢一挑，单手一掐诀，冲傀儡随意的点了一下。下一刻呢，巨猿傀儡身上嘎嘣嘎嘣之声一响啊，就缓缓的爬了起来，在面无表情的一转身，冲远处的宫殿大门走去。韩立自己在原地待着不动一下，但是双目不禁微眯了起来，不眨一下的盯着巨猿傀儡的举动。结果巨猿在其注视下走到了殿门前处啊，毫不迟疑的双手一抬，按在了大门两边。一阵青光在傀儡之躯上狂闪几下之后，殿门就缓缓的移动起来，被一推而开了。韩立神色有些诡异，仿佛有些惊喜呢，又有一些不敢相信的样子。这大门竟然如此轻易的被打开了，未免简单的太难以置信了吧。他心中如此想着，强压住心头的一丝疑惑和火热，急忙的往殿门内是一扫而去。只见殿门后竟然是一个青色地砖铺成的一个广场，四周呢全都是晶莹剔透的白玉砌成的围栏，而在广场另一端的尽头处则是一个紫金色的高大的主殿。远远的望去，在此殿附近还另外有三个只有主殿三分之一大小的偏殿，呈品字形的将主殿围在其中。除了这些之外，主殿后面呢还隐隐的另有一小片低矮的楼台阁宇，仿佛占地也是极广的样子。他略犹豫之后呢，就神念一催傀儡啊，巨猿身形一动，大摇大摆的率先走进了殿门内。韩立脚步一抬，也缓缓的走了过去。片刻之后，他就身处殿门的另一侧，终于进入了宫殿中，并到了广场一角处。广场不算小啊，足有五六百丈的样子。巨猿傀儡在其神念的操纵之下，直奔广场中心处而去，打算的直接洞穿广场向对面的主殿而去。韩立跟在其后，但是始终和傀儡保持20丈的距离，以防有什么意外发生。但是一小会儿之后呢，韩立就脸色一凝，发现有些不对劲儿了。明明不过数百丈的广场，巨猿傀儡和他走了这么长的时间，看起来呢竟然还没有到广场中心的样子。幻阵！韩立双目一眯，蓦然让前面的傀儡啊就停下了脚步，然后呢扭头向身后看了一眼，只见明明应该走出了三四百丈之远的他，身后十几丈处赫然就是那晶莹剔透的白玉围栏。他仿佛从一开始啊就从来没有离开过广场角落多远的样子。韩立心中暗暗吃惊，当即呢不再犹豫的目中蓝芒一闪，开始向整个广场一扫而去。但是灵目所望之处四下空荡荡的，竟然丝毫异样都没有看到啊。韩立脸色微变之下，心中呢是为之一惊啊，以灵目神通呢竟然也没有办法看破一个区区的幻阵，这几乎呢是他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事情。不过一想想布下此禁制的可能是真仙界的仙人，似乎此幻阵如此神妙又没有什么可太惊讶的。但是纵然如此呀，韩立却没有打算就这样放弃的意思。他长吐了一口气之后，全身的法力呢一下子全都在体内鼓动了起来，然后 沿着一个经脉呀，直奔眉宇间是狂涌而去。几乎片刻的功夫，他眉宇处顿时一团黑气凝聚而出啊。随着一闪之后呢，一颗晶莹黑幕从黑气中浮现而出，正是行里已经孕育了数百年的破灭法木。此法木从人界开始啊，就一直在行里体内培育至今，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也早就自行衍生出了一些玄妙异常的神通出来。虽然说此木啊是以空间的神通为主的，也同样附带着数种专克幻术和迷魂类的神通，只是效果呢自然不如灵木神通那么纯粹。韩立在来到雷鸣大陆的一次闭关修炼中，无意中呢将破灭法木和明清灵木结合一起施法一次，结果呢竟然融合成了一种新的神通，威能之大远超两种灵木的任何一种。只不过这神通固然是极为厉害，但是每一次施展消耗法力实在是非同小可呀。故而呢，韩立自从感悟到此神通以来呀，这一次倒也第一次用在了实战上。但一想起当初尝试此神通的情形呢，他倒是破除眼前的幻阵有了几分信心了。当即就见他口中啊是念念有词，双目蓝芒渐渐的发亮刺眼起来，而黑色的破灭法木则眼珠一动之下，一阵异样的黑芒流转不已，仿佛一颗漆黑宝石镶嵌在其额头上，显得是神秘异常。突然两道蓝芒和一道黑色的光柱几乎同时呢从三只灵木中是喷射而出啊，一闪即逝之下在韩立身前汇聚到了一体，然后灵光一阵闪动之下竟融汇成了一面黑蓝色的光球出来，外蓝内黑，晶莹剔透，拳头大小仿佛一颗巨型大的眼珠子一般的。嚯，韩立却毫不迟疑的一只袖子冲光球一拂而去啊，一片青色霞光从袖口中飞去而出，一闪呢就扑到了光球上，马上没入其中不见了踪影。光球表面呢是灵光一闪呢，浮现出了大小不一的黑蓝两色符文，并且滴溜溜的飞快的旋转了起来。瞬间的功夫呢，光球光芒大放，从上面一下激射而出无数根黑蓝色的光丝，朝四面八方激射而去。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110回。